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哦，有点晒今天，看不见。OK，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区耶利米小组的 Ronzi， 那很高兴再一次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最近天气冷了很多，那我看见有些人还穿着短袖。好吧，跟你旁边讲说，有你坐在我旁边，我很温暖。所以呢，开始之前呢，就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呢是我最近前一阵子跟两个朋友一起去看了一个展览，有人有去看过吗？知道这个吗？哦，有，这个听说呢是澳洲他们政府是用了1 billion 的钱去策划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呢，基本上就是关于古埃及法老王 Ramsey 的一个展，那顾名思义的主角当然是这一位3000多年前出现过在这个世上的一个法老。所以呢，那个展览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跟他有关的一些的文物，就像是可能在他的墓里面有找到一些什么的东西等等。但是呢，有趣的是呢，开始没多久，就是我们在好像是不好意思，就看完那个好像是简介，就简单介绍那个展览的一个小影片之后，那个屏幕上面就打了一句话，那那句话基本上就是想说好像引导我们这一些去参观的人。那句话的基本的意思呢，就是说到底人在考古的时候有没有找到这个法老的身体在里面呢？那我就不确定是不是我太认真还是怎样，我想说啊，我付了50几块的入场费，你跟我说他没有在里面，这是什么？就有点像是你买了周杰伦的演唱会，屏幕打着你觉得周杰伦有在后台吗？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到后来了，后来我是知道考古的时候这个身体是有在里面的，只是因为这个骸骨了，就真的是太脆弱了，毕竟是3000多年前的东西嘛。所以呢，他们呢最后呢是用 AI 电脑的技术把它呈现，所以就是在这个照片后面的那个屏幕里面，我们就可以大概看到那个法老的骸骨啊，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虽然是有一丝的小失望，因为毕竟不是本人嘛啊，但是其他展出来的东西依然也是够我们感叹那时候古代的文明，那时候的繁荣，然后那时候他们哇真的很有钱这样子。所以虽然很多不算是主角的陪葬品，却因为这位法老而他们都被一一放在一些的 display 的箱子里面，可能比较大的像是一些的石雕啊，小一点的可能是我看到很多动物的木乃伊，然后再小一点的可能只是一些什么建筑物掉下来一些靴靴，真的是连靴靴他们都是放好排好，都一个一个在箱子里面给他打好灯。为什么？因为从今天我们考古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东西虽然它不是法老的本人，但他们依然因着这个法老，所以他们有这个价值，他们依然是3000多年前所留下来的宝藏。所以呢，换个问题来问大家，今天你是怎样收藏你认为你觉得很宝贵很珍贵的东西呢？我们很快想一下，然后告诉你旁边的人你放哪。没有了其实我们一般来说首先其实珍贵贵重的东西不一定是钱不一定是钱。但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很珍贵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把它放在一个比较隐藏的地方可能有些人喜欢放一个有锁的抽柜，或是电影，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很常会看到有些人放床底，有没有？或者老人家喜欢放铁罐那个什么蛋卷的铁罐这些我个人的话，我是很喜欢收东西在我的衣柜里面我不确定大家的习惯是什么，但是今天保罗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宝藏，我们都有一个宝贝，而这个宝贝并不是放在保险箱，或者也没有放在这些的 display 箱子里面，而是放在一个瓦器里面。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6到7节，也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 让我们一起带着恭敬的心，我们一起来读，起。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的面上。哎，有这宝贝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下一组啊，亲爱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你的话语要释放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的话语要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主啊，你的大能更是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愿你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可听的耳，也帮助我们的心是向你的话语是完全的敞开，也愿圣灵可以浇灌在我们的中间，滋润你的话语，服侍你所爱的弟兄姐妹，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愿说的听的都同蒙造就。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所以呢，我们今天所看的这经文呢，就是来自使徒保罗所写的，他写给他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的其中一封的书信。那么其实保罗在前书的部分，其实他已经对他们有一些的问题做了很多很严厉的指责。那么大概隔了一年之后呢，他又写了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后书。那其实保罗在这个书里面，基本上他就是用他自己的经历来强调，而且来见证他自己是如何活在这个基督还有十字架的当中，并且强调呢，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应该是要高举主的荣耀，而不是人的荣耀。所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那所以保罗在这一边提到的这个宝贝是指什么呢？在第六节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知道什么？使我们知道神荣耀的光是显在基督的脸上。所以照其实就是发亮的，是神荣耀的光，而这个光也叫我们知道什么？叫我们知道神的光是显在基督的脸上。所以如果我们再按上下文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宝贝其实就是说神透过耶稣基督所带下来的福音的大能还有圣灵的同在，福音的大能还有圣灵的同在。而这个宝贝是放在哪里？瓦器里。那瓦器又是怎样的呢？大家知道瓦器是长怎么样的吗？在这里。所以其实瓦器呢，并不是一些很贵重很坚固的东西，因为在那时候罗马的社会或是在那时候哥林多的市场里面，其实就是有很多这种用土所造的一些的瓦器，它是非常的 common， 是非常的普遍，而且都是用手做的，而且因为那时候的需求很大，所以基本上都很便宜，但是却很脆弱，它们都很脆弱，特别是破了就很难去修，所以很多时候呢，如果破了脏了，基本上就是扔掉，有点像是我们今天用的那种一次性的，那时候他们就破了就扔掉。所以可以说瓦器在那时候其实是菜市场等级的物品。那么圣经里面其实在创世纪里面也有说到，人也是神用尘土来造的。我们上个礼拜就是那个周神诸母是不是有给我们讲到这个亚当嘛？记得亚当这名字其实跟尘土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样的啊。亚当是叫 Adam， 然后尘土是 Adama， 严格来说是同一个字，只是收尾不一样。那个你可能说，哎，我们都不是希伯来文的专家，哎，我们讲中文好了。OK， 中文的话，亚当是从亚当妈而来的啊，这样我们会比较好记，是不是？所以其实这边瓦器其实也就是代表了我们，代表了我们人，好吧？跟你旁边讲说，说的就是你。所以就我们人，我们原来的本质来说的话，其实就像造这个瓦器的材料一样，我们就像土一样，我们就像土一样的平凡、卑微、脆弱，甚至可能没有太多的价值。但是里面却放着的是一个很珍贵很贵重的一个宝藏，而这个宝藏没有放在一个 哇，博物馆的里面也没有一个很漂亮的 display， 也没有很多的灯给它打，也没有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包装，而是放在一个尘土所造的瓦器里 jars of clay 的里面。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呢？就把两样就是哇差天共地的东西把它们放在一起，不是说天离地有多远这两样东西就有分得有多开，而是它们是放在一起的。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做呢？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透光的瓦器吗？那为什么会说瓦器是要透出光来的呢？其实神是刻意的把耶稣所带来这个福音这个宝贝给了软弱还有就是我们软弱还有卑微的人，就是因为这样子在那么巨大的一个差异之下是为要显明，没有来 to show 什么，就是这个能力不是来自我们的，而是里面的宝贝定义了外面这个瓦器的价值。然而瓦器在宝贝里面还要带下什么？带下一个莫大的能力。那莫大的能力，你说莫大，那到底是有多大？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能力？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在以弗所书的一章，然后19-21节，这里是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怎样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就说其实这个莫大的能力就是耶稣身上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而且这个能力是来自哪里的？来自那一个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那里来的，是从造天地的神那里来的。所以简单的说，这是一个超能力，好不好？跟你旁边讲说，这个能力你我都有。所以瓦器是要透出光，因为要来显明，要去 to show。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怎样，就是要被看见的。那么前一阵子是复活节嘛，那我记得有一天我上班的时候，我的同事跟我分享他的女儿在学校里面他们有一个复活节帽子设计比赛啊。感觉是每年都会办的，因为他说他们家已经连续赢了2-3年了这样子。然后但是他却说哦，今年他们可惜他们输掉。然后我问他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呢，因为他给他女儿弄的帽子，给他设计的那帽子上面都一圈的灯，但是那一天呢，他女儿不知道是玩得太开心还是怎样，就忘记了把那个灯打开。然后他说呢，其实每一年呢，他就非常有把握他女儿可以赢得这个比赛的，因为每一年他都会放一圈的灯在那里。但很可惜今年我女儿就忘记了开灯这样子。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其实也有提醒我们，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世上的光，因为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也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面，要照亮一家的人。我们的光也要怎样？照在人前。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发光应该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自然的体质是体质来的，因为神叫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好吧？那跟你旁边来讲说，你有发光的体质，所以透出光，我们才可以吸引人看见嘛。那么要被其他人看见的话，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这个能力要达到的终点，我们不是这个能力要达到的终点，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我会有一个。福音的使命啊，出来了。相信我们都很熟悉嘛，耶稣要叫我们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我们今天也有短宣队差派出去啊。再来，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文化的使命，我们可能不一定我们都是能够出去真的走出去宣教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把宣教带到我们所在的地方，透过我们的家庭，透过我们的职业，可以把神的祝福，可以把天国的文化带到这个世界不同的领域里面。所以我们作为瓦器，其实我们就是要成为那个释放这个能力的管道，要透出光，让世界的人能够看见这个从神而来的一个莫大的能力，而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呢，我们如何练成透光的体质呢？ 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我们比较就是在 Google 上面查的比较多是如何练成易瘦的体质。说到瘦这个东西呢，前一阵子我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关于腹肌apps 跟腹肌这个东西，我不确定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啊我们都有腹肌啊，只是呢都被藏起来了啊，都有些人可能就开始摸了自己肚子，诶，在哪里在哪里。对，没错，其实就是在你思考说为什么我没有的时候，对，答案就是脂肪，嗯，把它盖住了。所以也许我们有，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子一个心智去锻炼，我们去运动的话，就是啊我知道我是有的哦，应该会练得比较开心，应该会练得比较有盼望，因为你知道只是时间的问题，就是脂肪融得差不多呢，腹肌就会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练成透光的体质的话，首先我们要找到什么？我们要找到这个光，我们要找到这个能力的根源。所以我们刚才在经文里面不是已经知道了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自就是来自神的吗？其实就是神透过耶稣所带下这个福音的大能 AKA 复活的大能。所以刚过完复活节没多久的我们，或是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的救恩有一段时间的人，其实我们会记得这个大能，可是有很大的一个代价在后面，绝对不是免费的，只是说付钱付代价的不是我们。要知道神在圣经里面其实第一次提到爱是在哪里吗？是在创世纪的22章的第2节，这里是神被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也是我们几周前复活节的时候那个礼拜我们所看的经文。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把它献为反祭。这就是爱第一次出现在圣经的里面，也就是描述着一个父亲对他儿子的心，而这个儿子呢是要被献为祭的。那么2000多年后福音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新的但是内容大概相同的故事，也就是天上的父亲把他所爱的独生子献上，而且怎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一次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一群他用尘土所造的人，为的是你跟我。这个就是宝贝被放在瓦器里的开始，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还不完全相信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而这个爱能够叫我们这些尘土所造的人，我们居然有资格可以说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都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也因为他是爱我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活出或是练出一个发光的体质的话，我们必须要找到推动这个大能的根源，这个大能的力量就是由爱去推动的，所以一切都是从这份爱开始。那么我自己个人从小我就知道耶稣所带来的福音，但只是在10多年前我才真正的找到福音里面的爱，才真的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虽然今天已经来到10多年的年头，但是我依然还是会常常感叹神的爱。比如说前一阵子有一天的晚上，我是跟几个朋友的就是出去聚，就小聚回来，本来呢是一个很平凡的晚上，但却真的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真的很鸡毛的事情，却翻起了我里面心里面很多的情绪，更多的是对自己的控告，还有我 deep down 我可能我深层里面有一些自卑感。所以我是哭着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但是神奇的是我慢慢的我的祷告从我问神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到后来我问的是为什么我这样子你依然要住在我的里面。我说我知道我需要你，但同时我觉得我委屈了你，常常要让你来担忧。但是圣灵那时候仿佛对我的心说话，说是怎么会，这本来是我要跟你在一起，不是委屈，是爱。然后后来也让我想起曾经我听过一位在美国但是他是乌克兰人的牧师 Pastor Vlad，他的名字有点难的 Pastor Vlad， 他分享他说曾经有一次他也问神， 他问神说，为什么你要把圣灵叫为灵呢？他跟神说，他说，我是一个简单的人啊， I'm a simple man and I don't talk to spirit. 我是一个简单的人，我不会跟魂，不会跟灵去说话。为什么你就不可以给灵有一个身体呢？就像是耶稣有道成肉身，他有一个身体，那不就简单很多吗？你说，哇，圣灵，我好像我的思绪就只可以从油、鸽子、风一样这些的东西跳来跳去。但是当他这样子问神的时候，神却很温柔的斥责他。他说，圣灵，谁说他没有一个身体？他有啊，你去照一下镜子，他选择了你，他选择了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思考，是到底是多大的爱，多大的包容还有牺牲，才能叫全能全知的神，而且是完全圣洁的神，愿意住在我们这些破破烂烂，然后又软弱又卑微的瓦器里。今天我们依然有着很多的软弱，我们依然会犯错，我们依然还是会可能会发脾气，我们也会有侥幸，我们会有想远离的时候，我们依然不是完美的。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要离开你，他依然要住在你的里面，陪伴你，给你有能力可以胜过一切的艰难还有挑战。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必须要找到这大能的力量的根源，就是爱。爱也就是这个宝贝被放在瓦器里的开始。我们必须要先明白，先承认这一份爱，我们才会有发光的动力，我们才会有发光的动力。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几岁了，不管你信主多久了，我们都可以摸着心口，不是肚子，我们摸着心口说，我是有，我有的，我有大能在这里里头，我是有这个体质，我是有发光的体质。而且我们找到了这个根源的时候，就像是你插对了电源，而这个源头会给我们真正的价值还有动力。这个不是来自说你是做什么工作，也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是单单来自于他住在你里面的一个爱的关系里面。今天我们可能有一些人可能是需要回到这份起初的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你这个瓦器可能没有宝贝也没差，或是你明明有宝贝在你里头，但你却活得像你没有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创造我们的神是定义要来爱你，这是他对我们的心意。而且这份爱也塑造了我们看自己的眼光，我们看事情的眼光，我们看困难困苦的一个眼光，使我们明白神叫万事都可以互相的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可以得益处，是爱神的人，是爱神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对这份爱有回应，我们必须对这份爱有回应。因着这一份爱，我们会学习顺服，顺服也就是代表我们愿意接受神的引导还有修剪。说到修剪呢，就会让我想起这一经文，这经文我记得我上一次也有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约翰福音的里面。其实剪呢，剪是我们可以就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理解到，剪是为了可以 解出更多果子嘛。那如果是在陶艺上面的话，就是这个打磨还有拉的这个过程。因为那个皮是叫皮吗？那个皮要拉得薄，拉得均匀，才可以透出光来。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被拉薄的可能不只是我们的脸皮，还有我们的老我会越拉越薄。但这个绝对不是要叫我们感觉到羞愧或是失望，而是爱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可以长得更加的像他，就是多一点他，少一点我们，所以在我们里头的光才可以发得更加的亮，以至于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而是在外面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外面的品行都是可以显出我们里面的不一样。好，所以还有呢，除了找到以外，我们还要坚定。坚定什么？坚定我们的价值还有身份。如果背诵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知道我们价值和身份，就是我们虽然是瓦器，但是怎样，有宝贝在里头。但我们想想啊，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时候被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的生命有比较像是瓦器还是像宝贝呢？或是像这个宝藏呢？ 我相信有些的人回答，可能在不同的时段，在你不同的光景里面，可能会有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生命反映出来的状态，可能真的像比较像是这个宝藏。我们觉得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觉得我们是被爱的。我知道，就是啊，更好的是在未来。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有时候我们是真真实实可以知道这个宝贝有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也有时候可能我们真的会感觉到比较像是瓦器，比较像是尘土。我们会觉得自己没用，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我们觉得自己不被爱，甚至我们觉得自己是孤单的。为什么朋友去逛街没有叫上我？他们，我们三个不是谈好了吗？我们一起要去烤肉，但他们两个自己先去了，这样子。哦，就还有就是，特别是我们被修剪的时候，我们有机会会进入到一个身份危机的一个状态 ，identity crisis 的里面。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生，我们知道我们绝对不会一直都一帆风顺，我们也没有办法一直保证说我们的信心一直会处在高处，所以我们被就是比喻成这个瓦器，其实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有失望，我们会失信。不过，当这一种状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过自责，我们也不要太过自我控告，因为我们要记得，我们身份除了前半是什么？我们是瓦器，但是我们后面还有后半呢。后半就是我们有宝藏在里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是可以有瓦器般的软弱，但同时我们也有宝贝所给我们的刚强。很诡异，有没有？就是说这两种的状况有可能是同时间出现。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也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的第10节，这里是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领域、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为怎样？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是有可能同时间感到是软弱，但同时间也感觉到是刚强的。就像是我们可以信心的满满的，但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的恐惧在里面。你可能也是充满着信心，盼望着未来，但还是有那么一丝的怕。其实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内心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其实在英文的版本里面，这是也是说 For when I am weak, then I am strong。 这个 then 这个词其实并不是我们平常一般的理解，是之后发生的事情，而是反而说这个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其实说是同一个时间。不是说我今天软弱了，我明天或者我后天或者等我下礼拜我再好好读经，我再多祷告，我就可以刚强了。不是说我今天感觉我像是一条虫，我需要2-3天才能恢复成一条龙啊。所以其实这一边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很好，因为我们是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是同时间的。那有些人会不会问，那如果是这样子，那我信主信来干嘛？哦，反正我们还是有软弱，然后我信来干嘛？真的，我们小组就常常有这些问题。那我信来干嘛？如果你没有这个宝贝在里面，你就只有前半咯，你就只有软弱，你就真的只是一个瓦器而已咯。所以我们要记得，福音的大能所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 turn around 的能力，是一个翻转的能力。要知道，我们在后面的经文里面，保罗所提到的，不是说我们不会有可能。我们不会有困难，不是说我们不会有困苦或是破碎的事情，而是纵然我们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却不会困住，我们却不会失望，我们却不会感觉到是被丢弃，或是我们也不会感觉到想要死。所以在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是四个缺。缺是什么意思？就是本来应该是这样子，但却变成另外那样子，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局。所以当我们在软弱中，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感觉好像有这个拉扯的时候，不要丧胆，不要害怕。但以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些拉扯呢？就欢迎大家回去看上周的周成柱牧师的讲道啊。但是这些的拉扯其实都是在训练我们要来记得，瓦器的价值是来自于里面的宝贝，我们的价值也是来自于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所以我们会学到谦卑， 所以因为我们会记得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是福音的能力改变了人的能力，是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上面显得更加的完全，也就是这个意思。同时也是我们身上能够透出光来的时候。为什么？因为那真正就是这个宝贝在发动能力的时候啊，我们也因着这些拉扯的训练，我会练出，我们会长出更多基督的样式。其实这也是很神奇，其实我们神做事的方法也就是这样。记得我们在圣经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位神是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是光是从哪里来的？黑暗里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我们最亮的时候，不一定是你觉得你很好的时候哦，不一定最亮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最好的时候。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软弱、跌倒、失落、失望，走在低潮的时候，是在黑暗的时候，是这个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叫我们可以刚强起来，让这个大能的光可以透出来。所以也许有些人你可能是处在一个比较低潮的光景已经有一段时间，但请你记得，久了或是你习惯了，不代表你就是属于那里。因为你不属于软弱的，你虽然是一个瓦器，但是你有宝贝在里面。记得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位，这个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图片会知道我想说的是谁。对，就是多马。其实多马他出了名是一个悲观的人，同时呢，他最出名的就是耶稣复活了之后，他非要摸到耶稣身上的钉痕他才相信，是吧？然后我们记得他那时候这样子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做了什么？就是给他摸啦，也给他看了。也许有些人我们只记得多马，每次我们讲到多马的时候，我们只会记得他小信，他没有立刻相信耶稣复活了。但是我们要记得，他是很诚实的，把自己的疑惑，把他自己的小信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耶稣给他的回应是立刻的，他立他给他恩典，让他可以摸到他钉痕的手。今天的我们多想要摸到。那时候耶稣直接用他复活的身体给他从小信还有怀疑里面拉出来，坚定了他的心。大家要知道，多马虽然是这个是算是他很经典的故事，但我们也要知道多马他后来更是把福音传到印度去的一个人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每个怀疑也许都是可以叫你未来可以更加的坚定，但问题是在于你有没有真实的面对，你有没有把你每一个怀疑，你每一个危机，你每一个的拉扯都放到这个圣灵的光下面，让他来坚固你，叫你可以刚强，叫你可以坚定你自己的身份还有价值。所以讲到里面的大能可以发出能力来，而且透出光来。好，最后一个点了，最后我们还要勇敢。要勇敢干嘛？要勇敢去做见证。相信包括我自己啦，很多的时候比起就是主日信息内容更加吸引人的是见证，就感觉好像每一次讲到见证或是搞故事的时候，感觉抬起头的人就特别多就除了感觉就是这个八卦或是好听一点就好奇心啦就好像是人类的天性，有没有？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见证为什么会那么吸引人，因为更多的时候见证都告诉我们这个神是真的，这个神是真的。我们基督徒不是纸上谈兵，是神真的爱我，是神真的会帮助我，是神真的会听祷告，神真的会开路。所以在见证里面，我们不单是可以感叹哇神你真的很奇妙，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反而是被安慰到，我们被鼓励到，因为我们看见有盼望。我们要知道见证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里面，其实是说是用同样的能力还有权柄再做一次。所以不要小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每一次做见证的时候，不管你是对着哇很多人，还是你在小组里面，或是你是单单对着一个朋友一个家人来说着你的见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说主啊，用同样的能力，用同样的权柄，你再做一次吧。所以其实一直以来跟大家常常跟大家分享我们家外公外婆 他们信主得救的经历，特别是外公的。但要知道，其实当年呢，是一个在酒楼工作的一个部长，他生命的改变而启动了我外公的好奇心，想要认识这一位神。因为我外公以前他是很喜欢去饮茶的，他常常去茶楼，然后呢他跟那边的部长都很熟，但那边呢就是有一个部长，他是出了名了是有很严重的赌博上瘾的问题。所以呢因为他这个上瘾的问题，所以其实他也一连串有很多很多有的没的一些的问题。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外公就是看到这个部长出现在茶楼的时候，哇，他完全行事为人，他整个工作的态度，整个人的状态，整个面容都不一样了。然后后来呢，就是在交谈的当中，这个部长就跟我外公说，他信了耶稣了，是耶稣改变了他。所以就是这个在酒楼工作的部长，他生命的改变，从此以后他就留在我外公心里，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印象。虽然我外公后来他自己有信主，就之前也有跟他分享过，但是他到最后他依然也是常常会提起这个人啊。但是故事并没有停在这里，记得5年多前我人生第一篇的信息分享，也是分享着跟今天同样的经文。那一天呢，是生培主日嘛，然后当年呢我也是有分享到外公外婆他们在就是80多90岁这样子高龄之下，他们决志信主的一个见证。那么记得那一天呢，那个聚会结束之后，有一个女生过来，她问我说，她可不可以为她的奶奶来祷告，因为她也想她的奶奶可以得救，所以我就为她祷告了。那直到几年过后，诶，我才发现，诶，这个奶奶也有开始去教会去认识神了。所以我们真的不要小看每一个见证所带下的能力，因为背后推动的是一个福音的大能，还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不要低估你的见证可以去到多远，或是滚到有多大。因为也许我们个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真的叫我们身边每一个人去认识神，但是我们可以，我们的见证可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羡慕一些很惊天动地100%翻转的那些的见证，就怕会说，哎，我的会不会显得很小，会不会显得很没有能力。但我们要记得，见证是没有分大小，因为背后推动这个能力是同一个大能。所以在我预备的时候，其实神也放了一个感动在我心里面，也许有些人你真的只需要好好的活着，这已经是你最大的见证。所以让我们可以更多来学习，勇敢的去做见证，把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功勇敢的说出来。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会挣扎，因为确实很多时候见证都不是从高山来，都是从低谷来的哦。所以很多时候更多可能是有一些的软弱，我们曾经的错，我们曾经的罪，都是比较不好，可能是比较狼狈的一面。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想说我们自己藏起来，但是让我们记得，神是叫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我们虽然是瓦器，但却有宝贝在我们里头，让我们可以跨过这个羞耻，或是我自我怀疑，让我们的见证也是带着这个莫大的能力，是能把曾经的羞愧都变为祝福，不只是说的人，而且听的人也可以给他们带来盼望的光，是有能力可以影响生命，是可以得着生命。所以求神给我们勇敢的，真的是分享见证，在见证的当中把光带到更多人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很开心我们来到总结了。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来了解了，从经文里面保罗所指的宝贝，是指透过耶稣基督所带下来的福音的大能，还有圣灵的同在。再来，瓦器是指我们，是指我们人。那么为什么宝贝要放在瓦器里？为什么要透出光呢？为要显明这个能力不是来自我们人，而是来自里面的宝贝。那我们怎样可以练成这个透光的体质呢？首先我们要先找到这个莫大能力的根源，就是神的爱。他愿意住在我们的心里，因着爱我们会愿意开始学习去顺服，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更加的像他，我们会发得更加的亮，对里面的光。再来，我们要坚定 我们的价值还有身份。我们虽然是瓦器，但是有宝贝在里面。我们是有能力，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训练出，就是这些，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训练出我们能够长出更多基督的样式。那么最后我们就是要勇敢的去做见证，因为见证是带着能力，叫神用同样的能力，同样的权柄再做一次。所以我们应该要勇敢的用见证把光带到更多人的生命里面。好，所以呢，最后还是用我自己一个感恩的见证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那么今天应该会是我短期内最后一次的讲道服事啊。其实很特别啦，因为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我上一次分享的时候其实神就给了感动，我要我再一次用我5年前我人生第一篇的信息分享的经文来做我最后一次的分享的内容。也是为什么今天的题目是叫透光的瓦器 2.0， 因为 1.0 啦是在5年前那时候的生命培训学院那个圣培主日的时候讲过的。那么因为我准备下半年会暂时离开澳洲一段时间，那么我的计划是会回来，只是说太多的未知说不准，所以我只能说暂时我不太知道什么时候。其实上一次有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有过来问我他们都很关心我说，哎，你回去之后要去哪个教会啊，然后也给我推荐了很多的不同的教会啊，给我讲解了很多。其实我在那边听着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哇，好像我知道的真的很少，感觉他们讲的我都不知道。但是后来想着想着，其实我知道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是在这里长大，就是那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外面长什么样你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是在这里，我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被神的爱感动，我在这里我真正的认识神，我在这里决定要选择用一生的年日来去跟随他，我在这里受洗，我在这里被牧养，我在这里被就是接受装备生培啊，还有基督生平啊。那说着说着都是青春，有没有？其实说白了，我真的是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大，我也是在这里开始在不同的事工组里面开始学习去操练怎样去侍奉神，我也是在这里从大家的身上来学习如何彼此的关心，彼此的扶持，一起去成长。所以其实很感恩有大家的陪伴还有见证我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那么前一阵子我在慢慢整理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找到这两个照片。OK， 先说这边的好了。这边呢是我受洗的时候，2013年，10年前，希望没有改变的太多。然后这边的应该是我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同工就职典礼，第一次。所以当我看着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当初，是首博牧师他的讲道是让我想要留在这个教会里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当初的我，其实我很难想象十年后的今天我可以做到当初感动我留下来的服事来服事其他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我当初我是挣扎了祷告了快整整一年，就是2022年年头 Michael 他问我邀请我要不要尝试开始这个服事，我真的是到年底11月的时候我才真的勇敢把这个服事接起来。虽然我知道神在我里面是有放一些些的恩赐是可以在这方面上面去用的，所以我客观来讲我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但同时我也知道我很多东西都没有，我有很多的不足。像是我性格，我真的是一个没有太爱讲话的人，更不要说口才了，我真的是骨子里面是 I 人，我不是 E 人，就是今天MBTI 嘛， I 人是 introvert， 我真的很典型的 I 人。那么再来除了性格上，那技能上也有很多不足的一堆，就像是其实我中文呢水平没有很好，没有很高，到今天为止我依然不会在电脑里面打中文字，我依然是依赖着每一次可能十几页的 的逐字稿、讲稿，我都是用电话语音，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这样子打出来的，真的。而且我也没有最丰富的圣经知识，我也没有太多公开演讲的技巧，我发音也不好，我依然还是会讲错很多的字。那这个清单呢，如果我一直讲下去呢，是可以讲很久了啊。但是就是在我很自我怀疑的时候，神就是用今天我所分享的经文，也是我五年多前所分享的这个经文，再次来鼓励我，再次来提醒我。还有首伯牧师，他当初他自己他一个生命的见证，我记得他曾经说，他也不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也不是从名牌大学毕业，那讲话讲道也不是他很擅长的东西，但是他因为回应了神所赋予他的使命，要去开拓的教会，所以在他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神就给了他能力、智慧，还有他需要的口才。所以是牧师，他先让我看见，神不是呼召，不是只使用那些有能力的人，而是神会叫回应他的爱的人有能力。所以因着神这样子一个鼓励，我勇敢顺着神的带领开始新的挑战。从当初我认为我一个人哇，要站在这里，然后被灯光打到我什么都看不见，然后再来一个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一直讲一直讲30多40分钟已经是我极限了，然后到今天这一篇虽然是暂时最后一篇，但今天已经是我第7篇的分享，虽然依然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是现在回头看依然觉得很不可思议。尽管到今天我依然有很多的东西要去克服，要去学习，我依然有时候还是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因为感觉好像每一次都好像没有办法跟上神给我的感动，就有点像是一只小小的纸船在前面拉着的是一个哇超级大的游轮，是这个感觉。但是神却在这一次我准备的时候，他提醒了我，其实虽然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一只小的纸船，但是他在这个小船的上面，他在我里面。曾经神也提醒过我，他不会要我给出一些我没有的东西，所以虽然今天是最后一次，但是今天依然是神自己，不是我。所以像当初我在牧师的生命见证里面所领受到的，今天我也可以见证，神真的不只是呼召或者不只是使用有能力的人，而是神会叫回应他的爱还有愿意去见证他的爱的人有能力。虽然今天是我短暂期内最后一次的信息分享，但我也希望以后透光的瓦器可以有 3.0， 但这个不一定是我，而是可能在我们当中，我相信神会把同样的能力赐给我们所有愿意来回应他的爱、愿意来见证他的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今天所面对的是什么，你的光景是如何，有些的人可能你还在寻找未来的方向，有些的你可能已经清楚你自己的呼召，但是不确定要怎样的走，或是你正在一个瓶颈的位置，又或是你是处在一个感觉像是冬天冬季一样的一个季节里面，你需要更多的勇气还有力量继续的往前行。不管你是哪一类，但记得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而且他是住在我们里面，而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叫你跟我都能够显出来的。所以不要小看那住在你里面的宝贝，因为当我们找到神的爱，或是你回到神的爱的当中，在顺服的里面，我们要坚定我们的身份，我们要勇敢地活出神所赋予我们的生命，我们学习做一个透光的瓦器，我们积极活出大能的生命，来回应这一份我们白白得来的爱，更是要勇敢地去做见证，吸引更多的人来去认识他，叫他的盼望的光可以得着更多的生命。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是你的爱让 是你的爱邀请我们踏上这个爱的旅程，而且在这个旅程的里面，主要你愿意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成为我们心里面那个莫大的能力。今天特别想要为到每一个需要勇气继续前行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许当中有一些人因着你没有办法控制或是掌控的一些问题，加上好像你感觉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所发生的，从而你觉得非常的无力，你不知道如何面对你生命下一个季节。主啊，在这里的都是你所爱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看重他们每一位。虽然你没有应许我们一生都凡事顺利，没有困难，没有苦难，但你给我们的是更深的爱，是不变的爱，因为你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你真实的工作是你在我们尽管面对困难的时候，你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流露。所以愿你真实的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心里面来动工，也愿圣灵来帮助这些的弟兄姐妹，不只是麻木的寻求安慰寻求答案，而是他们真的是可以从心里面找到这份爱，感受到神你对我们真实的爱，这个起初的爱要重新被点燃起来，这个盼望的光要重新在我们心里面来照出来。我们需要你的爱，我们需要你的大能来更新，来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需要你的大能，你的智慧，你圣灵的引导，叫我们能够知道你美好的旨意，并且可以带下那刚强勇敢的心，带领我们前方的道路。在主，我们一直一直谢谢你，你一直一直与我们同在，赐予我们美好的命定还有盼望。在新的季节里面，主啊，你要叫那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能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管是从我们自身的一些问题，一些我们不敢拿出来，我们不敢去面对的一些问题，神你都要帮助我们可以在你的真理里面，在你的真理当中要找到那真正的自由。主啊，一些不明确或是恐惧的灵也要离开，换进来的是神你所赐予的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主啊，你要使用我们每一个喜爱亲近你的人，用我们真实的生命来告诉这个黑暗的时代，这就是生命的光。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不管是在我们的侍奉还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愿我们都可以成为你祝福这个世代的器皿，为你来被你来使用，而且还让这些可能还在黑暗里面的人能够看见光。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使用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最后也想要为到那些可能你还没有正式接受耶稣，或是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一个决定，让耶稣作为你生命的主的朋友们来祷告。你可能是第一次来，或是说你已经在我们中间有一段时间，今天你可能依然是面对着很多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你尝试了很多的方法去想说跨越这些的困难，但你都做不到，或是你觉得很累很失望，又或是说你今天生活你什么都不缺，但你觉得你心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觉得人生不只应该是这样子的，你想要更多来去经历这个大能的生命。今天耶稣邀请你，他跟你说你的需要在这里，他的大能要来帮助你。所以如果你愿意邀请耶稣正式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轻轻把你的手举起来，或是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心上，我想为你来祷告。如果今天你想要做出这样子一个决定，正式邀请耶稣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带领你的人生，给你有一个翻转的人生，有一个大能的生命，如果今天你愿意做出这样子一个决定，邀请你可以把心放在心上，或是你举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 好，我们就用我一句，然后大家一句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先爱了我，我现在打开我的心，邀请你到我的心中来，做我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宰，饶恕我的过犯，洗净我的罪，让我的生命跟你连接起来，带领我活在你美好的旨意中，体验你的爱，经历你复活的大能。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也一起来领受祝福。主啊，谢谢你今天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殿中，领受你按着你的意思要赐给我们的话。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